书接前文，霸王就想荥阳拿不下来，和谈吧，不打了，派个代表到城里跟刘邦见个面，他要是愿意的话，双方罢兵，我赶紧回彭城。他自作主张，也没跟军师商量，也没跟大将们商量，就派出一位副将进了城了，要见刘邦商议议和的事儿。可接待这个副将的人偏偏就是陈平，这有意识的狠招啊，刘邦派他做全权代表。陈平见着这个副将之后，这副将一愣，这不是陈平吗？过去在我们楚营干过多年，后来消失了，怎么在这儿出现了？啊，陈先生，是我是我，哈哈哈哈，您姓于啊？对对，我姓于，您现在是副将啊？对对对，来来坐下谈谈，什么事儿？一谈议和的事儿。陈平啊，表现的还挺神秘。哎，您来之前见着军师范增没有？
没有，
就是霸王把我叫去的，没有旁人在场。范增老先生没说什么？没有，没让你给我私带一封信什么的，信也没有。
嗨，小老伙，
给你带什么信呢？我们是师徒啊，我老师难道不关心徒弟吗？哎，有信在才好谈。副将啊，我就跟你说吧，啊，你回去告诉项羽，要想和谈，必须得范增亲自写封信，没有范增的信，我们大王谁都不信呢、啊。哎，因为我们大王跟范增有特殊的关系。姓于的副将也傻了眼了，这一说我白来了，白来了，回去吧，叫范增写封信，接着咱们可以谈，没信谈不了。好了，告辞。副将回去了，敢隐瞒吗？见着项羽一五一十都说了，项羽不听则可，闻听此言是气炸连肝肺，喳喳喳喳喳，牙错，你对不起我呀，你怎么能做出这种事情来？这有人证物证，不容我不信呢。 嘿，正在这时候范增来了，撩帐帘走进大帐，老头气色不正，拄着拐杖，霸王，霸王正在气头上啊、哦，没请你老人家，您怎么来了？
霸王啊，我不想多说了，
我今年74，虽然不算高龄，也不小了。我跟随你鞍前马后多少年，心都操碎了，现在我想告老还乡，回到我的祖籍度过晚年呐。项羽就一愣，什么原因？范增为什么来？有原因，因为这个副将带了几个人进的城啊，不能一个人去，回来的人说了，把这个话捎回来了，说哎呀，我们副将进了城了，见着陈平了，跟陈平一说，陈平要范增的信，说没有范增的信不能和谈，这事儿传到范增耳朵里了。范增一听，什么？此计何其毒也呀！直击自己的脑门子，我得见项羽把这话说清楚，无论如何我们爷俩得交心，事态严重了，过去我没考虑这么严重，结果走到帐外里边，那副将跟项羽谈话的听个一清二楚，老头心一翻个儿啊，项羽啊，你还叫唤起来了，看来你是相信了谣言，中了人家的离间计了，咱爷儿俩之间隔了一道墙啊，如此说来我再待下去没用了。他了解项羽这个人， 一旦有这疑心，你就说实车话也无济于事。老头最后伤心到极点，我辞职不干了，在帐外下了这个决心了。如果说项羽要有悔意，挽留老头几句，事情还有缓。没什么，项羽正在气头上。听完了之后，项羽点了点头，好吧，老人家偌大年纪也不容易，回家养老去吧，我给你的金银财宝足够你的后半生享用，下去吧。范增以为项羽能挽留他几句，一挽留就完了，没想到真把自己轰走了。老头西湖间摔倒在地啊，眼泪是夺眶而出，谢爸爸。老头走了，回去收拾包裹，得向虞姬告辞啊。虞姬是自己的干女儿，比亲女儿还亲。虞姬一听大惊啊，亚父啊，您可不能走啊，您在这休息片刻，带我去见霸王，说明原委，您无论如何不能走。
妈呀，丫头，霸王的性格我是了解的，他一旦对我生疑，解释不开呀，我只好一走了之。另外我有病缠身，也成为军营之中的累赘，走了也好啊。虞姬，我走了之后你替我多操心吧，你千万别去劝说我决心已定非走不可。虞姬终于请示了霸王，要亲自带人护送范增。霸王同意了，派5000军队，派季布虞姬赶着车送范增。离着范增的家乡不远，叫五斋村。老头觉着委屈，毒气归心，老病搭背疮犯了，这搭背疮要人的命啊！要不受这种冤屈，要没有这个委屈，没这股急火，他不可能是一病不起呀、啊！不到3天的时间就于世长辞。临走的时候，老头还大呼了几声，元儿，霸王，咱爷俩再也见不着面了，痛杀我也。死了，这个信儿传到楚营啊，项羽心里也不是滋味。哎呀，老头这一走，究竟是走的对还是不对？我也没挽留，这事儿是真的是假的呢？他心里翻个。报信儿的来了，报亚父在五斋村病逝身亡。啊，你带怎讲？亚父走了。哎呀，项羽站起来，扑通就摔在地上了，人事不省。爷儿俩又赶上了，真受不了，众将赶紧抢救，霸王霸王霸王霸王，他的前心捶打后背好半天，项羽才明白过来，知道自己上当受骗了，中了敌人的离间计了。好你个刘邦，好你个陈平，你们太毒辣了，在老人头上插了一把刀，我岂能与尔等善罢甘休？来呀，集中兵力给我猛攻荥阳，一定活捉刘邦和陈平，咣啊，给亚父报仇啊！这下攻的更猛了，把刘邦给急的围着城头直打转悠啊！这可咋办？勉强的把城保住了，他把陈平叫来了，我说陈平啊，你这个离间计也没起作用啊，
楚兵不但没退，攻城更急，你是否还要你的脑袋？
哎，
大王，现在虽然没有显现，长了就能显现出来了，您就知道我这离间计得起多大的作用。那么现在要想保住荥阳，我还有一计，还有一计，
说
投降。去你娘的，投降我用得着你吗？不是真投降，而是诈降。陈平又献一计，叫刘邦诈降。刘邦就问他怎么个诈降法。汉王啊，我给你物色一个人物，这人长得极其像你，连你自己都分辨不出来真假。哦，他是何人？此人是我一个朋友，还是你的同乡，叫季信。我已经做了动员工作了，他也慨然应允了，代表你穿上你的衣服去见项羽诈降，利用这个机会开城门，您就逃之夭夭，肯定能离开荥阳。
哎呀，这边
保险吗？差不多了，事到了现在，不冒点风险也不行了，及早离开是非之地，再待下去荥阳难保。好吧，刘邦同意了，马上派信使去见项羽，要求投降不打了。项羽一听感觉到突然，以刘邦的人格，这小子挺顽固，就这么样投降了，归我说了算了，世上有这便宜事儿？这事儿他怀疑，有亚父军师在，可以参考，可以商量，现在没人了，就得自己自作主张了。可以投降，他必须亲自见我，那是当然了，汉王亲自见霸王，献上投降书，往后您就一统天下了。那我得看实际的，什么时候起算，明天如何？好，我在东门外等着他，如果说话不算数，要骗了我，我立刻下令是踏平荥阳。是是是是。送信的人回去了，刘邦是紧锣密鼓啊，召见这个季信，等季信跪倒在自己面前，刘邦一看还真吓了一跳，就是你，你叫季信？
是。
站起来我看看，还真跟我长得差不多啊，穿上我的衣服试一试，穿上之后，哎，真就分辨不出来。当然了，走近了看还是俩人，打冷眼一看像，仔细看不像，这就难选呐。你愿意替我去冒风险？我愿意，我家世受汉王的恩惠，我愿意替死。好，季信呢，我绝对对得起你，我给你写保证书，你家三代人我包养了，只要有汉家的江山，你们家是世世代代是世袭的侯爵，我加封你忠义侯之职。谢大王。什么人都有。第二天到了关键时刻，楚营全传遍了这个消息，不打仗了，停战了，是吗？那可以回家了，不打仗了，好啊，和平了，不打了，可以回家乡，一家人团聚了，刘邦投降了，到底被咱霸王给压服了。这一欢天喜地，放松了警惕，那能不放松吗？所以有刀的也放下了，有枪的也放下了，专等看着刘邦怎么样投降。按现在钟表来说，上午6点开始， 城门大开呀，城门开了之后，第一冲击波从城里出来的都是老百姓，那老百姓饿死了上万人，城中没粮啊，军队都出现死亡现象，何况老百姓啊？战争一起，倒霉的就是老百姓，这难民是成群结队赶奔楚营哦。霸王下令，所有的难民一体接收，马上给他们准备吃的，饿坏他们了。光那巨大型的锅呀，准备了多少口啊？给他们熬粥，先喝稀的，以后再吃干的。这老百姓抢啊，过了一波又一波，过了一波又一波呀，直到中午了，这难民还没过完。项羽在马上有点焦躁，怎么还不见刘邦的影子？难民过后是伤员，伤员再过后，太阳往西转了，只等了一整天呢，楚军都在这等着看热闹。日头要落山的时候，有人发现了，来了，刘邦来了。项羽注目观瞧，是他，先看着汉王车了，因为他大呀，看得清楚。车旁边有个人，就是刘邦，手里托着个牌，上的是印信，缓步奔自己走来。楚军的大将士兵全都敲着脚看，来了，刘邦真投降了，真来了。一步一步，一步比一步慢，等走啊走啊，终于走到霸王的马前，他站住了。项羽眼尖子，等到了近前了，仔细看，不是刘邦。项羽从马上跳起来，过去把季信给抓住了，腾一把抓住他的袄领子，你是什么人？把帽子给他打掉了。季信抱着必死的心，表现挺从容，我姓季，我叫季信，我是假汉王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汉王对我有恩，我要报恩，这叫知恩图报。刘邦现在何处？早离开你们的控制，跑进大山去了，你再也找不着喽！气死我也！拽出宝剑，噗一宝剑，把季信给杀了。哎呦，项羽这个后悔呀、啊，就是到嘴里的肉又吐出去了。眼看抓住刘邦，呲溜他又跑了。项羽能不后悔吗？当此时更想起亚父范增啊，亚父要在我身旁，我绝不能吃亏上当啊！集中兵马给我追，一鼓作气追进广武山。就这地方全是山，山连山，岭连岭，山岭相接，云雾缭绕，树木丛林，遮天蔽日。这刘邦率领着文臣武将从南门混入老百姓的队伍，化妆而逃，他跑了。这跑能善跑了吗？一口气出去四五十里，等霸王追到他们的时候，他们过了河，就到了望夫山，这个地方归修武馆，修武也是他们的战脚地，他们大兵进了城了。项羽是隔河相望啊，追悔莫及呀、啊！天色已晚，不便追赶了，开始休息吃饭吧。那么多军队呢，喂马的喂马，吃饭的吃饭，气得项羽连晚饭都没吃。对，我是个废物，我就是个废物。哎呀！刘邦啊， 你就是上天入地，我也得把你逮住。还有那个叫陈平的，我绝不能放过你二人。晚上睡不好觉，哎，这霸王自作主张出了个点子，他想起来刘邦的父亲、母亲、老婆。项羽心说：“你对我不仁，我就对你不义。”这些人都在彭城呢，嗯，是我的俘虏啊！你叫我伤心至极，我也叫你痛不欲生。他决定对他的家人下毒手，拿他们人质作为要挟刘邦投降的条件。第二天命令一下，有人起身了，书说简短，把刘邦的老爹、刘邦的老妈、刘邦的妻子吕雉等人押赴到修武山林之中。项羽一看都借来了，好啊，来啊，让他们吃得饱饱的，另外给我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准备，扎得令。到了第二天是个好天，一眼望出多远去，项羽带着军队陈列在河边，一切都做好了准备，项羽讨敌骂阵，要会会刘邦。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